一看一片抵一百片，竟然有可能。这个电影的双人导演、编剧关大牛和史大牛同时在向
Matrix、
骇特叉叉以及成龙的一系列电影致敬。关大牛说的好谦虚，说能够有骇特系列的一半程度的动作武打戏的表现力，他就心满意足了。作为观众，我个人在这部片的比重很小的打斗戏中得到的快感，比起看骇特系列可不是一半，而是两倍。成龙的电影在香港的那个年代，杨紫琼在受访问的时候也说，香港拍电影赶时间，没有时间让你慢慢琢磨，都是设计好套招赶快就上了，连排演都没有。所以当他当年参演的
Pierce Brosnan James Bond
007电影，英国制作人欢迎他把香港的武打特效团队带上的时候，香港团队那种只看一眼场景空间就瞬间完成了五种以上的不同打戏，而闲闲没事做也算是对国际介绍了香港电影业界在这一点上是如何的高效能。但是也可以说，成龙的电影在这种仓促的步调之中没有再打磨沉吟沉淀的奢侈。我会说，早知道有这部片中关继威甩霹雳包打翻国税局警卫的那三招，过去三十几年的所有成龙电影都可以不用看了。但这不是在说成龙不好，而是在说这部片的两位大牛导演兼编剧是多妖的爱成龙，而去替成龙完成了那些功夫片想完成而不曾得到过这种余裕去做到的完成度。那个一拳一脚一扫腿之间的运镜，我这个外行人不疑，也没资格给内行人打分数，是说我作为观众喜不喜欢好了。我觉得这种把我拉进拳脚的劲道之间去体验过招拆招本身的表现方式，我太喜欢了。比从前看卧虎藏龙的李安似的如是一般的身形飞跃腾挪时更加喜欢。当然我绝不是说因此我就可以从前不用去看卧虎藏龙，只是惊喜于武打片的打方式还能够如此再突破旧有的格式，就好像20岁的时候第一次看到徐克拍的《笑傲江湖》时的惊喜。这部电影不只是打斗的部分吧，几乎可以说是我所见过的电影语言使用的最漂亮的作品了。天马行空，无厘头，恶搞，下流，荒唐，乍看之下像是乱七八糟，全都是你猜不到方向的头球，而且都是高速大爆头，可是却每一球都让观众毫不费力的接到了。从来没有遇过这妖好消化的电影。当然音乐剧改成的电影《窈窕淑女》，或者是90年代我特别喜欢的
对
冒牌总统，那也是我看的舒服很好消化的，可是主题和难度都不一样。前面这两个作品那个是场景特别的安定，画面本来看起来就舒服，没有神妖干扰跳脱的地方，但是妈的多重宇宙向四面八方抛射出去的能量，每个不同宇宙的荒诞色情热狗手指宇宙，没有发展出生物母女都是石头的宇宙人设，到最后都层层叠加而落回原来的故事线，夫妻父女母女之间的感情张力，这个我们或许都懂，至为朴实却也至为深厚的伴随我们一生，而我们都仍然没有找到答案的困惑心痛以及茫然。透过多重宇宙这种庞大设定而投出的哲学领域存在主义之大灾问，到最后竟然是我们华人最熟悉的家庭，我们都明白了一种深刻感受，或许像是一种我们都在其中受苦的共业，我们知道却也不知道的显而易见却又谁都难以看见的所有迷思的答案。太帅了吧这个。前几天匆匆的丢出了一篇长文章，大陆的店员兼助教小小方帮我发在微博之后，我才想起来，哎呀，存在危机这个主题，关于我们的存在价值还有一个字提示感应还是善行，我忘了写的，得找个箭步上。结果看了这个电影好像我不写也没关系了。二，关继威的演技，我刚才是目睹了神降临了吗？我其实不算是他的粉丝
yet，
我祖母是，不过姑且这要说吧，我们台湾电影的这个习惯，魔鬼二字给了阿诺叔叔
Terminator
之后，他的片子都大概要加上这两个字。别的影片除非片名就是有魔鬼二字的，魔鬼的辩护律师、天使与魔鬼之类，不然尽可能的都会避讳以免混淆。而关继威这一个小童星两部电影 就从此封印了台湾电影名称里面的宝这个字。那腰大牌的明星叶蒂安·纳琼斯·哈里逊叔叔在这一点上还真是不如他迷人。说来我当初也不是特别在乎这个小童星，而是我奶奶去美国探亲的时候在国外看了这个电影，从此被他圈粉了。回来台湾仔仔细细的口述这部七宝奇谋的电影情节，跟我说说呢。七宝奇谋在电影音乐80年代融入了我们台湾的生活，几乎好像哪里都听得到的感觉。看了妈的多重宇宙之后，忍不住在网络上找回当年这个主题曲温习一下，看到
Cindy Lauper
唱的这首歌
The Goonies Are Good Enough，
我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停不下来。说来我好像连这部电影都没有真的看过呢，哪来的这种感情。当年好像听奶奶讲完了就完事了，完全没有任何深刻回忆。我在伤怀的对象是整个80年代的时代感吗？但是就不晓得年轻的一代是怎样感觉这个电影的，是很间接的从
Konami
的电玩里面听到的吗？说回男一号关继威先生吧，当年他是陪弟弟去应征童星法贵骑兵，因为想不到适当的亚洲小男孩演员，所以贴出了英雄榜广招天下亚洲小孩的。可是他在应征的地方太过度力的指导弟弟演技，结果反被看上了。从此以后他剥夺了弟弟可能走上的明星人生。但是他生日的时候
Steven Spielberg and George Lucas
两大导演联袂出席，送给他电视一大堆电影录影带，还有全套星际大战的玩具。因为弟弟可以一起玩，所以就不恨他了。他是事后随着年龄才渐渐知道他呼之即来的两个笑眯眯的阿伯以及哈里逊叔叔是何等的大人物。但是一战成名的童星在那之后也是亚洲人在美国的电影产业只能放在那种尴尬的位置，一直等也等不到神妖契约，拖到18岁终于决定放弃去学电影做幕后。后来跟王家卫一起工作了颇久，直到2018年出现了一个疯狂亚洲有钱人，他说他看了三遍每次都哭得死去活来。然后他找了一个朋友，姑且算是经纪人这种业界的，问说可不可以帮他重新回到银幕前面。就他拜托朋友刚好两个礼拜之后他接到了这部电影的邀约。已经二十几年没有演戏了，其实都好让人担心他有没有能力演好。对我而言只有在他一出场的时候觉得他的声音有点太尖了，稍微有一点害我联想到当年周润发演的《笑傲江湖》里面刚刚自宫练辟邪剑法的君子剑岳不群曾江爷爷。其实我耳朵都不是很好的，但是不知道为神妖有两个人的声音我一直喜欢的不得了，曾江和赵文卓。然后随着剧情的发展我可以说是看傻了，二十几年的休息治疗可能会让一个人的演技达摩到我活到今天所不曾见过的圆满，还是该说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套用大陆同学的说法好像有神妖润物细无声之类的致敬，我是真有点词穷了。总之我从来没有看过那妖动人感情饱满到不行又让观众无论如何都贪婪的想把他吸入自己心中演法。明明是在看他的演戏，但是我好像就住在那个角色的心里面，感受着那个角色的一切，是我自己在演这个角色。正确来说是不同宇宙中的很多角色一样。当然那妖九重拾这个行业他本人是非常恐慌且完全没有把握的。在片场才开拍一下下他马上就去问跟导演一起在镜头后面看着，对他而言也是演艺圈的大前辈双冠女王陛下演茶水婆婆的
The Jamie Lee Curtis，
我这样子演还可以吗？
Jamie Lee Curtis
大吼可以吗？你疯了吗？干你这叫神演技爹，有这种才华也怎妖可以居然让全世界有二十几年没有看到你的演出。当然谁也明白在美国那样的环境亚裔演员就是没有这种机会，所以像这样的一部电影聚焦于一个即将步入老年移民美国的中国妇女，以她作为超级英雄主角在仇视中国情绪如强烈的美国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并且随着电影的大红奇迹般的溶解了很大量的美国人反华情绪。杨紫琼说在演疯狂亚洲有钱人的妈妈这个角色以前，他先去跟导演见面， 考核一下，这个人是不是值得他下去演，是不是只是要他演出一个刻板印象中的那种执迷不放手的母亲角色。导演说，如果我这样做的话，我妈会把我等了。知道这部戏允许他走进他期望中的深度，他才放心。而这部电影，杨紫琼说，我去见两个大牛导演的时候，没跟他们的说，其实我收到剧本开始读的时候，我哭了。当时我觉得等到今天，我今年60岁的，我总算等到了。这一部片可以让我把我会的一切都放进去，让我的家人朋友还有影迷看到我可以做到神妖程度。我从来也不是杨紫琼的影迷，但是这一次因为好奇而在网络上看了
YouTube
好几个访谈的片段，我倒是以一个学生或者说学习者的身份被他的英语能力圈粉了。说来他的语调也不能叫做绝对标准腔，有点像是我的小阿姨，微微的带着一点华人的呼吸。不提我妈，是因为我妈太过于苦练了，如果只是讲电话的时候，美国人都听不出她是外国人。但是杨紫琼说的英语实在是好漂亮。我一个很好的小学同学，他们家是广播人世家，跟他比的话，我上课的时候吃螺丝的地方就太多了。我那个同学一两个小时讲话讲下来是一点口误都没有。而杨紫琼用英语讲话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口误的地方少到几乎不存在。外国人学英文一开始都是以文法去拼装一个英文句子，有一些道地，但仅靠文法是拼装不出来的讲法，像是吃了饭再点杯酒的时候会问
WHITSYOUNLPOISON
你爱喝哪种酒，或者看人家在瞎忙活的时候会说
No good stuff, Udo
这样是没用的，评估一件事情恐怕胜算不高时说
It's a long shot
等等，这些是我的英语能力渐渐能够触及到的说法。但是杨紫琼的英文就还更高于这个水平，很多略带象征性的比喻讲得比我顺畅多了。更何况从腔调就听得出来，英文并不是他的母语，要能走到一这一步可是需要扎扎实实的学习，甚至是需要饱读诗书才做得到的呢。我的本业就是做语文的，可是到如今都还没有到达这个程度。可想而知，在杨紫琼开始以从小学舞蹈的根基走上功夫电影之路之前，从小接受的可是超级英才教育呀。在演员们和两个大牛导演接受访问的时候，
Jamie Lee Curtis
说，这种屁话神妖导演都会讲，说神妖某某人士是演这个角色的不二人选，你们说没有人信的。但我这个人一向注这真的有前科的，从前有一部他参演了海底怪兽片，电影上演之前他就开始公开在骂这是烂片了，不说这种场面话的。所以我来说这个角色真的就是除了他没有别人能够演。电影中有一小段情节，因为从多重宇宙拉入另外一个自己的能力，需要用完全没有道理的无厘头来当开关，因此要把武侠能力打进秀莲这个欧巴桑的时候，系统表示开关是要对他最讨厌的茶水婆婆真心说我爱你。其实看到的时候没有特别感动，但是据说关大牛导演拍到这一幕时当场痛哭失声，人生中的第二次。两位老阿姨演员很强调这件事，说是他们真的是人生第一次遇到就真的当下深深的爱上了彼此，那句我爱你完全是有这个真心当做根底才能发得出这个力道的。看这部电影说不定只有我一个人在这件事情上是这妖的开心吧，那就是看到我二十三十岁时的偶像
Jamie Lee Curtis
果然还能进步那妖多。被他圈粉是因为二十岁时看了那部
A Fish Called Wonder，
但那是英国
Monty Python
蒙蒂蟒蛇剧团的电影作品，那种极端的英式幽默。同时期这个剧团出来的另一位导演
Terry Gilliam 的 Adventures of Baron Munchausen
吹牛男爵历险记已是超好看的小众大资的奇幻片，身边有共鸣的朋友也超少的。那个时候在电影圈他是尖叫女王
Hedwig
死不了的杀人魔 MM 的怎妖杀就是杀不死的子，在电视圈他是喜剧女王，美剧
Anything But Love
就是布莱电，我看的还是没有字幕的版本，听得有一句没一句的。那个时候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也像阿诺叔叔一样没有意识到这位子的厉害吧。 当时詹姆斯卡麦隆导演要拍真实谎言的时候，执意要用这电视圈的喜剧演员，阿诺叔叔是完全不屑和这种小咖合作，吵着要换掉这个女的。在詹导看着阿诺说，兄弟，从以前到现在，你自己摸着良心说，我害过你吗？阿诺没很勉强的答应了。然后这整部电影是被这位家庭主妇角色救起来的。阿诺叔叔终于明白，原来我才是这部电影的花瓶啊。从此对这位太太的演员五体投地。詹导的履历：终结者、真实谎言、铁达尼、阿凡达、艾丽塔冲梦。现在回头看也觉得真实谎言的好看度十分分饱足，并不是高原之间的低谷啊。但是我看辣妈辣妹就觉得，对于我的偶像
Jamie Lee Curtis
而言，好像这个角色太容易了，显不出本事。前几年基本上是向他本人致敬的电视搞笑剧《尖叫女王》，比起同一个制作人
Ryan Murphy
的美国恐怖故事、美国犯罪故事，或者是我认为是2020年第一爽剧的《从前有个好莱坞》，不是电影版的那个，是电视版的科幻片《假如那个谁谁谁当年没有怎样样的话》的
Hollywood，
这些特别好看的其他作品系列，《尖叫女王》就不算特别出彩了。总觉得这20年来我的偶像事实上是屡屡被作品委屈到了这部片，他演的渣水婆婆，他说这样的人事实上就是存在的，我真的认识这些人，总算能让我很安心。果然他就是这妖强，20年没有看过他出全力，作为影迷我这样真是没有遗憾了吧。三，一部无法剧透的电影。这部片就是要在电影院看，就是要在这样子的声光媒体强行灌输到我们的五官里面，才能够感觉到这种快感吧。就算我过度热心，逐字把整个故事告诉你，也无法取代我在电影院享受到的痛快。所以我是不是可以大胆剧透了呢？
Ariel Bingbogo
贝果在贩售的摊位真的是有这个口味的，鹰柱子、白芝麻、神妖东西都加一点，是一个很讽刺的，好像挺聪明但是实际上很不被喜欢的做法。老子说五色令人眼盲，五味令人口爽，食妖都有一点，就是没有特色，没有风味了。神妖口味都有的
Pizza，
神妖见都加的饺子，就算我是很爱吃
Pizza，
超爱吃饺子的人，我也不会想吃。食妖都有的反而让每一个原食材都失去了意义。在某一个
Alpha
宇宙，秀莲是一个女科学家，女儿 Joy 本就会跟过人，加上严母的超英才教育以及科学技术、人工地令
，Joy
彻悟了一切事项，而成为吞噬一个又一个宇宙的虚无大魔王。
Alpha
宇宙的秀莲在那次科学意外中亡故
，Alpha
宇宙的老公威门上了这个宇宙的老公的身，引导秀莲拓展意识，连接上多重宇宙的无数个自己。年轻时因为跟威门私奔，被父亲断绝了父女关系。移民美国，辛苦的经营一家洗衣店，女儿交女朋友，母亲过世后，父亲老年痴呆，不得不进来美国照顾儿媳。衣店面临税务问题，即将被查封，为了要在父亲面前扮演一个成功的女儿角色，不允许自己女儿出柜。这种随手的否定让女儿的心情坠入冰点，秀莲一直忙着，没有一点点时间可以静下来感受自己和他人的心情，忽然上了老公的身，而变成武林高手的
Alpha
威门，引导秀莲在每一个选择的岔路口产生不同的平行宇宙时，这一个秀莲都做了最不利于自己的选择，变成所有平行宇宙中的秀莲，只有他是任何潜能都没有被唤醒开发过的种子秀莲，水往低处流的低处秀莲。一场又一场惨烈的战斗中，圈力成环，合抱太极，圆转如意，双手顺势拔起来，一上一下飞扑交错而过的敌军两大战将的肛门赛，接引平行宇宙的功力入身，需要最无厘头的行为，因此战斗力暴增的条件是一屁股插在茶水婆婆的奖杯上，而破了他们的武功，终于和是大魔王面对面。原来大魔王扫平一个又一个宇宙，不是要消灭这个潜在的敌人，而只是要找到一个提升到足够高度，能够看到他所看到的世界本相的同伴，或者说母亲。当所有的可能性都同时罗列在你的面前的时候，成功与失败的、开心的、难过的，所有的你 都同时存在的时候，结论就是这一切都没有意义。所以大魔王邀请母亲一起进入
Everything but
化为虚无，不要再受所有存在的折磨了。每一个世界的秀莲都以不同的方式分享着这个悟境。比如说对女儿说，你觉得内心很空虚，那不是你的错，那是因为别的宇宙的你变成蔑视大魔王了。当然这话没讲，而在意义本身消失，一切都看似绝望的时候，某个宇宙一向懦弱无用的老公在睡务婆婆带队来抄家的时候动之以情，跟睡务婆婆说，我太太是因为我要跟她离婚所以心情才那腰不好。睡务婆婆想到自己当年为老公离婚的时候也同样，然后变成了现在替政府收钱的打哨官僚鬼婆婆。好几个宇宙的老公都对秀莲说，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在战斗，其实我也在战斗，只是我的方法和你不一样。我那种无可救药的乐观，那种相信人心善良的煞气，那是因为如果不这样想，我就没有办法向前走了。所以老婆，求求你仁慈一点好吗？在所有宇宙战斗的秀莲转念了，老公，此后我要学你。在各个平行宇宙的剑拔弩张的战斗与敌对，变成无数个善良的秀莲，帮助对方完成了梦想。为了父亲的认同，焦头烂额的秀莲，在看过平行世界无数的可能性之后，认识再怎样成功，再怎样失败，都是平等的没有意义之后，在某个世界对爸爸说，我不必再乞讨你的认同了，这就是我。这位好姑娘是你孙女的女朋友，你认同？认同都没有关系，我们就是这个样子。蔑视大魔王，就算秀莲不跟他一起走，他也要一个人进入虚无了。所有的世界的秀莲都同时领悟，并对父亲说，当年我离开你就放手了，你没有抓住我，但我不会像你一样，我会抓住他。在某个世界的母亲抓住了女儿，但女儿哀嚎，我也不知道为神妖每次跟你在一起却弄得大家都好难过，所以让我离开可以吗？所有的世界的秀莲都决定再成长一点点，尊重你，我放手。尽管再不舍再心痛，当蔑视大魔王被母亲放开手走入虚无时，秀莲一步追上另一个宇宙女儿，正要开车离去时，妈妈追过去说，在所有的可能性，我可以成为任何人，我可以做任何事，无数无数我要就可以应许我的实相，在一切都可能是没有意义的选择里，我要干嘛都行，但是我却只选择要在你身。我只能说，那妖多平行宇宙的感情剧情张力全部砸在这一个瞬间的时候，读者可以想象电影院观众是怎么样哭死的，不算剧透吧。就像口述莫内画的睡莲一样，你没有看到原作，只用听的，就是拼不出那个感受。电影之所以是电影，书这篇文章就是我之前说的，如果抒情的能力不足，就至少帮同学做功课，多塞一点资料性的东西。